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，但其实到了嘴边，我又觉得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。
一定是有来头的，只是我们无法解释它。但很多情绪就是没办法解释。
其实好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究竟让我们等多久。
很难很难有一个人完完全全的感同身受。春夏秋冬，四季更迭。这一刻，慢下来，聊聊我们的日子。
就让时间暂停一分钟，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。
欢迎做客《不孤单地球》四季小屋。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，我是梦远。
梦远姐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蓝莓。
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来做客的小磊。
蓝莓要不要稍稍的介绍一下下？
小磊现在坐在我身旁，我们俩一起来录音，他是我们团契的小朋友。
欢迎你来跟我们聊天哈，放轻松，我们这儿不用逻辑，几乎是没头脑聊天的时间。放松一刻。
我觉得甚至小磊比我们俩更有逻辑。
嗯，看得出来。嗯，看得出来。这个一代又比一代逻辑性强。
小磊比我年轻一轮多呢，我跟我侄女一样大。
嗯，他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小朋友岁数一样大，差不多。嗯，所以真的是下一代。嗯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我希望跟他在一块儿，我可以越来越年轻。
嗯，我也是。
不过今天既然他是来做客的，那蓝莓先来聊聊天吧。
我先说为什么小磊今天来我家。
嗯，
可以说吗？
可以。
好像他好像最近有一些情绪不太好，然后就找我好几次了，问也可不可以来找我来我家，但是我最近又太忙了，就拒绝了他好几次。我想今天不能再拒绝了，就来吧。
嗯，
正好就把他抓来录音，然后就想听听他有什么烦恼。
嗯，没事儿，小磊的烦恼如果能公之于众就聊，不能公之于众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咱们完成了这个工作之余可以再单独聊哈。哎，说到蓝莓忙，你这是忙学业呢嘛？我们都知道你这个开学好开心的去上学了。
对，特别开心，上学可高兴了。
那忙也忙得高兴吗？
忙当然是带着一些焦虑在里面，就是忙就是看书啊，写作业啊，就看太多书了，而且要用英文看，所以对我来说压力还挺大的。但是确实看的过程中，你又有很多的收获，又开阔了很多的思维，就是看圣经啊，你对神的理解又有很多新的视角。但是我就发现，哎，开学快一个月了吧，就这一个月伴随着我上学的开心、快乐、喜乐，好像每次上课都是在听讲道一样，而且不是那种冗长乏味的讲道，就是真的是跟神相遇。你从老师的这些分享、同学们的问题中看到很多不同的视角。我好像现在有这样的循环，就是上课前一天甚至两天我都会有焦虑去上课了，我就心里有点烦躁的那种，要开车去上学呀，然后要在那儿坐将近3个小时啊，然后还要跟同学交流。我其实好像很多人觉得我是个 E 人，其实我挺 I 的。我会有这些焦虑，但是真正坐到教室里去听讲课的时候，又会很高兴、很喜乐、很满足那种心理。反正每天的情绪都比较复杂，但是总体来说是比较开心、比较喜乐吧。高兴开心都不足以表达我那个的心情，就是喜乐，非常喜乐。但是我其实也意识到，我开学这一个月我就已经遇到两个比较大的征战。叫征战嘛，就是攻击算是。
没事，这词儿越大就说明这事儿越小，来吧。
第一个就是已经解决了，我 好像之前节目大约提到过，没有说具体的事情。但是我确实开学前2周，我基本上是那2周，从那个第一个周的周二到第二个周的周五，每天都哭。别的事不是上学的事情，哭的我到最后，我觉得那我都变模样了，就是因为每天哭，那个眼睛就一直在肿，然后又头痛，就是，唉。但是神。其实，在那个过程中，一直有坚力我、坚定我，然后也有跟我说话，然后到第二个周的周五，晚上算是这件事情就完全的神就帮我解决了，带着我，真的是就看到这个过程中，虽然有很多的痛苦挣扎，但是神亲自的来安慰我，把我带出了那个困境。然后刚好没2天，这几天又发生一个事情。就是我有一门课，它需要你自己去找导师，然后这个学期每2个星期你要跟你的这个属灵导师见面聊天，聊1个小时，就是他们给你一些辅导什么的，然后你最后要写一个总结，来总结你这个学期见了这6次面，你的属灵有什么增长什么的。其实老师一开始就说了这件事，我完完全全忘掉这件事情。上个周四晚上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又提起来问你们都找到了没？我突然发现我其实还没开始找，我们班有几个同学还没开始找。他会给你一个 list，然后你从上面选，你就要给人家发 email，就是问。但是上个周四我意识到我没有做这件事情，但是那天晚上上完课我还要去机场接人，我还要送人，然后第二天我们要本来定好了一个出游，所以我那天晚上我意识到我要找之后，我根本真的没有时间去静下来思考这件事情，去好好祷告，去找哪一个人，因为他有十几个人嘛，我要需要去看每个人的这个，他们也有他们的履历表。然后周五早上我们又很早出发，我其实星期四晚上睡了3个小时才，然后我们出发出去在外面3天。我就想把这件事情，就等着我心情安稳下来之后再去做这件事。然后星期一我就开始找，结果我找到昨天已经问了5个人了，所有人都满了，其中有一个是他没有回复我。本来我就想等他回复我再 move to 下一个，可是我等了他1天他都没回，所以我就 move 到下一个。第5个人他告诉我他其实也满了，但是他觉得他对我的 background 感兴趣，他想先聊半个小时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把我 take 到他的这个里边。所以昨天又聊了半个小时，然后聊完之后，他说他想要祷告，祷告之后再决定要不要 take 我，因为他本来也已经满了嘛。如果 take 我其实是多余的了，我说没问题，就是你就不要有负担，你就去祷告。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回复，所以我还要等他的回复。如果他 OK 说可以。那我这个时间是差不多够的，因为到学期末要有6次的这种我们的这个对话嘛，还是可以的。如果他今天告诉我他不可以，我还要再找下一个，所以你又不知道下一个到底又不可不可以，然后就怎么样。所以这个过程我其实没有很焦虑，就是我其实一直心里有一个小小的期待，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我当然是我的错，我忘记这件事情了，然后当被提醒起来之后，我又觉得自己静不下心来，没有时间好好去做这件事，中间又耽误了3、4天的时间。我其实不怪自己，我对自己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这个脑子，没办法，就是上帝没有让我跟那些人多聪明怎么样，这就是我就是没有办法。但是我相信神在这个过程中，因为我中间选。一开始我以为我要选这些导师的时候，是我选他们，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简介。好，我想我要选这个，这个人可以说中文，然后他又是宣教士，我觉得我希望选这个。结果啊，没有，不是。然后下一个，OK，我选这个，因为这个人他说他对宣教士有负担，怎么怎么样？哦，我选这个，又不是，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已经没办法掌控了，就不在我的掌控范围内，这就全都是在神的手里了。就是神让我遇到怎么样最合适的那个导师，我觉得都是有他的时间。哪怕是最后真的没有选到合适的导师，然后耽误了很多时间，我这6次没有完成会被扣分儿。我觉得最后我的这个分数也是在神的手里了，就是你得多少分儿，我真的 你就尽力了。当然，这个事情我虽然不是说我在尽力了，但是我确实没那个脑子尽那个100%的力了。就是对我来说已经是尽力了，可能对别人来说都不是100%的。可是我就是这样了嘛，就是我不是自暴自弃，就我的能力就是这个，然后其他的我就交在神手里。所以我现在虽然还在等这个结果过程中，我觉得神还是给我一些信心，让我看到，让我知道，你就是看不到前面，你除了相信神，你没有别的办法。其实这也是这将近一个月在上课的过程中，特别是那个救援那门课，老师反反复复在强调的一件事情。像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中这40年，像亚伯拉罕以为以实玛利就是那个应许之子，将近13年的时间，就是其实好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究竟让我们等多久，但是在这个 gap 中，你是否真的有信心相信神是永永远远对你好的，为了你的好处的？呀，我觉得我是在学这个功课，我希望能坚持住吧，也希望大家能帮我祷告。我还想到，其实这一点点的小挫折，可能在以后宣教工厂或者以后跟神同行的这些过程中，这都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了。我觉得神就慢慢的建立我对他的这个信心吧，这个过程中。好，说完了，好累。
哇，真好真好，从你讲到了亚伯拉罕，真好。我跟你说哈，我们彼此鼓励，之所以因信称义这么宝贵，就是因为这是100%的恩典。就是咱们信了耶稣，因为耶稣的血啊，在神眼中，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小孩都是100分了，
对，
完美的，完全的完美。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完美，因着我们信他，所以我们在神眼中，神就看我们为100分。所以呢，你这门课最后真像你自己说那样，管他是60分还是61分、62分，没关系了，反正每一分都是恩典。
你这样讲，我突然想到，哪怕不及格，我重新再 take 这门课也挺好的。多学一次，可能理解会更深。
对，因为你进了100%的时候，其实神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开心了。至于多少分儿，你自己知道有没有尽100%的心力，尽的力量就好了。而且我觉得你能够去学习，就是好大好大的勇气，绝对可嘉奖的勇气啊。
莫言姐太会鼓励人了。
这是真的，就是而且你收获，我听你这样说了好几次哈，你收获的其实也不是那个知识和成绩单嘛，你真正的收获是你这一个过程中最活泼的灵性，真的生命长了呀，这个灵命长了，什么都拿不走，也不是一个分数能判断你到底长了多少哈，所以放心大胆的，能做多少做多少，
当然还是希望这个人快回复我一下了，
你就祷告吧，全人恩典，然后。
是，
下次多预备自己，早点儿啊，早点儿
要早点弄。
计划这些事儿。
你都不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完全忘记，就是，
哎，
这是
太正
完
常了。
全忘记，
我跟
真
你
的，
讲一件事儿，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两对夫妻都是好朋友，但是因为真的特别忙，他们又是那种飞来飞去的忙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在我们身边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一起吃饭。但每次要回去的时候呢，我已经习惯他们经常飞走了，所以呢，因为我这个惯性哈，对于他们什么时候走，我就没有特别特别的去把它当成一个事儿。一个月以前他就告诉我10月4号的机票，
今天，
就是今天，所以我说今天录音的早上发生的，我给忘了。你知道我忘到了什么程度吗？几天之前他就跟我说。啊，星期四你要不要来我家？晚上要不要去他们家 sleep over 一下？我想无缘无故为什么让我去 sleep over 啊？就是这么无缘无故为什么？然后我还非常大方的告诉他不行，因为晚上要接我家小儿子啊。我说改天，他说好吧。然后呢，今天早上9点钟，忽然间发现我的语音留言，我有一份儿，我先生有一份儿，就是因为他跟我告别，他先生跟我的先生语音留言。我一看下午的飞机，我早上11点刚刚发生的，才给他打回去。我说我忘了，彻底忘记了。 他说没关系，还好我只是飞去另外一个国家，不是彻底离开。这样是玩笑话，就是人的脑子真的是会这样的。你说我真的是没心吗？也不是，其实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，但真的就是忘了，真的就是忘了，所以没事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这个觉得我不爱他了啊，也不会。只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，脑子太多事儿的时候，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的。
大家就互相原谅吧，也原谅自己吧。
对，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。小雷，我们真的就是闲聊。你跟着团一起去玩了吗？这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？
没有。
那你是在补功课吗？
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团契了，
哦，
我有1个月没有跟大家见面了。
啊，
我回来还没有跟他们见过面，也没有去过团契。我一会儿会去，
然后一会儿会去。
晚
哦，谢谢你先来见我们两个，开心开心。那你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会找蓝莓，蓝莓通常是怎么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，让你觉得想要靠着它近点儿？
他并没有给我提供情绪价值，
完了，暴露了。
因为我知道他很忙，所以我也问了，也就没有再打搅他。但是我就会自己的调节。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，但其实到了嘴边，我又觉得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。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调转不好，我又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挺有点矫情，说不上来。
没事儿，这个世界都是矫情的，正常。我都觉得什么事儿没有说大和小这种概念，其实，
他只要搅扰到你的情绪，
对，就是个
就是
事儿。
大的，他
对，
对
它
你来
对
说
于你
是
来讲就是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不管大与小、轻与重，因为只有你自己心情知道，对于别人和对于你自己它不同嘛。你觉得是个事儿，那它就是个事儿。挑个你觉得小事儿、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我聊聊呗。比如说，吃完饭不愿意洗碗，这是我每天纠结的事儿。
没事儿，我不用纠结，因为我不吃饭。
啊？那你会纠结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？完全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吗？每天的食物？
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对食物没有感情。
真的？这是从小就没有感情吗？还是你因为自己一个人独居的时候才产生的没有感情？
这个事情挺复杂的，我觉得它不算一个小事儿。如果我要说的话，可能会占用很长的时间。
没关系，我们有时间。
啊，没事没事，那你就挑一个你觉着的，想说说聊聊的。但是我还挺好奇的，
这个可以下说。
私下说好啊，就是我好奇。等一下，私下我们闭麦以后，了解满足满足我的好奇心。你可以说个别的。
说个别的，就是我最近也是比较烦恼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跟我父母的沟通有一些问题。前两天，我尝试着跟他们去打电话，但是说了两句之后呢，我又把电话挂了。就是我已经有十几天没有跟他们去沟通了，因为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很多话想跟他们说，但是呢，在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呢，我又什么都不想说了，有莫名的烦躁。但是我也不想把这个情绪传递给他们，所以我就主动的把电话挂了。我说我现在情绪不好，可能还要再缓一段时间。这个让我比较苦恼。
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莫名是怎么来的。
对，
你经常这样吗？莫名。
不是，就是从8月底过来到现在有1个月了，就是情绪一直不是特别的好。
是想家了吗？
我想家，但我又不想回去。
那你夏天过得开心吗？7月、8月2个月的夏天。
特别开心。就是太开心了，这个落差是吗？
那你跟我聊聊夏天的时候，让你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呢？
最开心的就是出去旅游。
哇，你去哪儿了？
我去的地方还挺多的，去了西安，去了兰州，去了东三省。
哇，是跟爸妈妈、跟小朋友还是怎么样？
去东三省是跟父母，然后去西安、去兰州都是我自己。 我自己去那边找朋友。
哦，去那边找朋友，那你跟着父母去东三省，我觉得能跟父母去旅行的小孩儿不多见哎。我周围年轻人哈，他们独立以后都是跟朋友，能跟父母一起出去旅行，说明你们之间的沟通应该是蛮可爱的呀。
就是关系特别特别的和谐，然后
啊。
像是旅行计划都是让我做呀，然后基本上都是我来安排住哪里、吃什么饭，然后去哪里旅行景点，基本都是我来做，
他们就只管出钱就行了。
钱也在我手里，对，他们会
哇，
给一些建议，然后基本上都是我来去做这些攻略。所
哇，
以
真
我就觉
好。
得，对，玩的特别特别开心，当然也有不开心的，就是东北的菜太好吃了，让我一下子吃胖了5、6斤，不太开心。
这个就不开心了，这。
可是我看着你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这5、6斤长到哪儿去了。我觉得还是瘦瘦的，嗯。
因为我回来又瘦下去了。
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
啊，就是2个月好不容易出去旅行，长回来了，回来以后就瘦回去了。那
对。
聊一聊东三省之行，你最喜欢的一样食物，给我科普一下，一个或者若干个。
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锅包肉，
我都没吃过，我就听
没吃
过。
过啊！莫言姐，我给你推荐一个餐厅，东北人亲自认证，多伦多最好吃的锅包肉，你等着
那
去
哪
吃。
天你跟小磊来，咱们仨去。
好好好，
哪天小磊跟着你一块过来，我们3个人出去，
好好，
好
等我
吗？
写完 paper 啊，
等你写，我为你庆
我也
祝，
想知道在哪。
为你庆祝一下，为你庆祝一下，别让我多等2月吧。你写完 paper 是哪一周啊？
永远都写不完，但是下周有2个，所以下下周吧。
下周行，那还有的盼望，可以。
写完一个又来一个，永远写不
可
完。
以可以可以，下周啊，我们录音为证了。嗯，锅包肉是辣的吗？
不是，它是糖醋的，酸甜的，有一股非常
哇！
冲鼻子的醋味儿。
哦哇，我真的没吃过，想象不到那个醋味儿是什么一种概念。
而且酥酥脆脆的，刚出锅，特别特别好吃。
哦，很好很好，你勾起了我的食欲。找个中午吧，我们去大吃一顿。中午可以特吃一下，是不是？晚餐就少一点，可以。嗯，那再跟我说一个东三省，你觉得哪个城市你印象最深呢？
我觉得哈尔滨吧。
那儿的人是不是都特别洋气啊？
其实也不是。
也不是，那为什么是哈尔滨特别特别呢？
有可能是因为哈尔滨是我旅行的最后一站，所以我印象会比较深刻。然后
啊。
其次呢，是我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了一下，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，那个
哇！
教堂是真的很漂亮。而且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，里边有一个男生在台上，然后他拉着小提琴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呀，那个画面好美啊！我在里面拍了很多照片，就是人很多。
哦，它是一个打卡点儿。
对，
那你有没有在主日特别他们这个教堂有敬拜的时候去看看？
那个教堂是供人参观，他们没有敬拜
已经没
啊，
有
就
敬
是，
拜了
对，就是一
哦。
个景点儿，
没有人聚会啦，
他聚不了会，人特别特别多，就每
哦，
天都是人往里走，往里走，根本没有办法去敬拜的。
哦，是个旅行景点。
对，他已经发展成了商业化的，但是他那个外观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看。
哇，这个历史你知道吗？它什么时候建的呀？我都不知道这个教堂。
当时导游说了，但是我给忘了。
你跟爸爸妈妈去的时候，你们是每个城市都跟团，还是说整个这个东三省都是你们自驾游，还是怎么样一个状态？
都是自驾游。
爸爸开车，你在旁边给他指路，
对，然后我妈在后面歇着。
啊，负责跟你们聊唠嗑。
其实以前都是我爸妈在前面，然后我在后面睡，但是因为现在我长大了，所以我
长大了。
主动说我在前面来帮忙。
你从小就有这种一家三口出去旅行的记忆吗？哇，真好，我好羡慕啊，我觉得特别好。
好幸福的小孩。
所以我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暑假相处的太过于亲密，然后和谐。因为我回国之前，像蓝莓还有其他人，他们都跟我说：“哎呀，长时间不见，再一见肯定会跟父母吵架。”可是我跟我父母基本上就没有吵架，每天都过得特别的开心。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开心了，导致于我回来 有一点点情绪上的波动，有可能是这个原因。包括我临走的时候在机场的那个哭啊，
这落差感是不是？
对。
你很渴望这种亲密感吗？你非常非常需要这种亲密感吗？
我感觉以前不会有，但是可能人老多情。
人老多情，我没听错吧？
他这个18岁的人在我们俩面前说"人老多情
你想的是什么？你听到这四个字，让你忽然间发出感慨，蓝莓不知道想到了什么。
”，没有，他说这个老，我就比较那个，现在比较敏感。
啊，我不敏感，我觉得挺好的。
人一过30岁就敏感起来了，可能再过几年就不这么敏感了。
所以你看嘛，你就是敏感期，高敏感这个时期，过了50岁，我也没感了，无感期，我是无感期。
而且他说这个人老多情，我觉得我从小就多情，不是老了才多情。
我在想哈，因为我觉得小磊自己分析自己还是挺理性，我觉得是准确的，可能就是这个落差感让你莫名，因为它是一种莫名的情绪嘛，没有缘由的，所以就是很难解释的一种情绪落差，让你莫名挺哀伤的。而且，跟他们打电话又见不着面，又不能一起吃好吃的，所以这个莫名一定是有来头的，只是我们无法解释它。但很多情绪就是没办法解释，情绪就是情绪，存在即合理。
而且我觉得他比较懂事的一点就是，像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其实都已经23岁了，然后我一开始也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都会跟我妈妈去说，无论大事小事，我就说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有个朋友，我们聊起来，他就说，其实你说这些事情，除了让他们担心之外，他们也帮不了什么忙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选择只报喜不报忧了。
那你的忧怎么处理呢？
忧就自己处理了，或者是在教会跟神、跟弟兄姐妹说，然后大家帮我祷告，或者我自己去，或者是这些不好的事情过了很久之后，我就可能轻松的告诉我妈妈哦，发生过这种事情，那样。另外一方面讲，我的忘年交朋友就告诉我说，其实之前他们的女儿在很远的地方上学，然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。到后来他们知道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就想，宁愿女儿那个时候是告诉他们的，这做父母的这个心。
这也没有什么对与错，就是每个家庭也不一样啊。但我觉得我可能会跟小磊一样，我大概也是情绪不好的时候，我是不会跟我父母说话的，我也不想传递这个我的不好的情绪给他们。我23岁那年离开家，整整29年了，有跟我父母有已经有一种习惯，就是我只有周末给他们打电话。就他们就习惯，其实就是一个报平安的电话。我几乎不会说生活里边的酸甜苦辣，说了让他们无故担忧。后来我发现，对于我的父母来讲，他们是这样的：我说和不说，他们自有一套认知，在他们的那套认知里，我总是让他们担心的。
那如果是你的两个儿子，你会想他们跟你分享这种忧吗？
我小儿子今年刚刚刚好18岁。啊，他今年，所以我说跟小磊的岁数一大，因为他们是两个男孩儿，不大说话的，而且我养男孩子就是放养型的，就是18岁就18岁了，终于18岁了，我是这种妈妈。但我觉得女儿可能不太一样，我觉得女孩心思应该就是更细腻一些啊，可能情感更丰沛一些啊，对于亲情里边的亲密感的持续性的需求应该也是长久一些，我觉得这都是合情合理的。我不是典型的那种比较尽心的妈妈吧，我自己给我自己评分就及格，所以我也不太，我不太挂虑他们，他们说就说，不说就不说。但是每个家庭不一样，我自己对情绪的认知是，它非常个性化，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独特的一部分，就你生活的生命里的一部分，是会跟着自己这个独特的人的，好像情绪就是一个伴儿一样的，你用任何方法也不可能把你自己的情绪跟你自己剥离，所以它就是你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，高兴、快乐、莫名的忧伤，全部都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对我来讲，我就是愿意去认知我自己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，但我每次能够 认知到我可以知道我自己是为什么，它不再是莫名的情绪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已经是很开心了。就是我能够去知道我的情绪背后那一个自己，当时是在想什么，是为什么，我会分析。当这个过程我分析完了，我自己的情绪就会好一些。我很少借助外人，就是我觉得很难很难有一个人完完全全的感同身受，就算是自己的父母。所以其实我是不太借助外力去化解自己的情绪的。我会祷告，会写日记啊，写着写着，用一支笔一张纸，这是我优化我自己情绪，我称之为优化情绪。这个优是优良的优，优秀的优啊，不是忧愁的忧。我会用自己的方式，也可以算作是一种内化的过程。可是它，我觉得不是压抑性的，是疏解性的，是我会写出来，会倾诉，只是我没有向人倾诉而已。我的属灵日记是不能给任何人看的。我已经写了很多本了，有一天我可能会一次性的清理掉它，直接扔到垃圾箱里去。在扔去垃圾箱之前，还是要用剪刀把它剪碎的。你就知道我的情绪日记写了些什么。
除了神，谁都不能看，
谁都不能看，
是
只有他知道。关键是我写出来或者我不写出来，他都知道。所以我面对神的时候，何必隐瞒呢？绝对是赤裸敞开的。连我自己不明白的那些莫名的情绪，就我就不知道它怎么来的，但是我就难受。这种时刻也太多太多了。通常这种时候，我的情绪日记就是难受、难受、难受、难受。也是会写的，所以在我的神面前，我是赤裸敞开的。有时候我就很赖皮，我有一度时间，还不是一日两日，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情绪日记就写的，我一定要开心，就是一直写写写写到我必须开心，必须开心，我那个日记才合上，霸道的，不管为什么原因，你要把这个喜乐给我，给了我再走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是靠着这样子的很霸道式的祷告度过了一整大段的，我称之为情绪黑暗期的。这个外人都不知道，但是我自己知道，那是很长一段时间，3年之久应该有，蛮长一段时间的。
把小磊吓死了。
啊，不，这是就我说了，这是每个人的。那个时候是对我来讲是发生了很大的事情，是我生完第二孩子以后。因为产后忧郁引发的，所以它是其实是有很复杂的身体呀、荷尔蒙啊各种因素的，所以还不足让18岁的小磊来担忧，因为你不需要的，你的人生还很灿烂的，你只是需要分析一下你现在的很多情绪的来源。你刚才自己说的就很好啊，其实我觉得是有这种落差会让你产生非常非常难以说出来，但就是很孤单、很难受的一种情绪，我觉得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原因。那可以聊一聊怎么让你决定到国外来读书呢的？
其实不完全是我决定的，是我父母决定的。
你觉得这对你好？
对，在我还上初中的时候，他们就让我去念了国际学校，但我当时完全没有这个概念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来。
啊，那国际学校是住宿的吗？
不是，我选的是每天有校车接送回家的。
所以你会不会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读什么专业，将来要做什么，是去是留这些来想呢？
会啊，就是会很迷茫，但是我不去想它，我就先过好每一天再说了。
对对对，你回国再次回来的时候，你选的这些课程你都喜欢上吗？
喜不喜欢也得上。
所以就不是那么喜欢，是吗？
对，因为我很迷茫，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，但是我很明确的知道我不想学什么。
啊，就是学的那些，是你现在也不算是硬着头皮去上的课，也还是可以上，只是不是真心喜欢的那些课程。
对，我从小到大都是，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想学什么，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。我好像没有真正找到我最喜欢、最真正喜欢的专业呀。事情啊，学科呀，这些，但是我觉得我还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寻找。
18岁，这个状态应该也是正常的。
非常正常。我28还不知道自己学
对，
应
很
该
正
是喜
常。
欢什么呢？
是啊，我也觉得。你看他现在才刚刚去读书，没有，重新又去读书。对，我觉得对于18岁的你，这个其实是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，就是生命这个阶段嘛，去寻找，刚刚是个开始而已啊。所以也是很正常、很正常的。而且我觉得，小磊愿意这样说，会这样思考，我已经觉得是很难得、很难得了。今天其实挺开心的，你跟我说了很多，特别是我还挺期待锅包肉，生活太美好了。谢谢你跟我分享很多哈，等一下我们闭麦以后可以再聊天儿。那下一次有机会还来吧，跟我们随便说说什么都好。友情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。好啊，那谢谢小磊今天做客我们的小屋，我们有机会再聊天喽。
好的，
蓝莓也加油哦，好
好，
好写你的 paper，写完之后我们去吃饭。
锅 包肉，
好，那大家下次见喽，
拜拜。
拜拜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知缺乏，他是我。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知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。
你的账，你。